这个基本义关了，那就分于前面，要破除这个生缘，以及这个菩萨当中呢少分一些相似见解呢，就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就是空是即色说空的，不是离色说空的，也不是待于色这个上灭之后来说空的，就是如是色所显，即是呢这个无有真实，无有实体。那么通达非真实有，非实体在，所以相对的种种物象物质才会随着这个因缘变化了枉然而现。所以即空即有，即有即空，那么怎么会还有声闻和这个前面讲到少分菩萨的相似观点呢？那就不会有这些观点了。那后面讲到说显示正义，三变显正义者，但色空相望，有其三义。那么就是色和空啊，毕竟在这个解说上建立上是有它的这个不同的。那么从表述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这里有三重意思。这个第一重意思呢是相为意，第二重意思呢是不相爱意，第三重意思呢是相作意。第一重是相为，就是下文云空中无色等，以色以空害色故，仅此因云色中无空，以色为空故，若以互成，必互相罔顾。那么这一段呢跟心经当中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呢？有些人他光从文艺上了就会有一些好像打架了，为什么呢？你不就空就是色，色就是空了，那既然这里还讲相为意，说而且连贯到后面在深入观察般若的时候破除诸相的这个呢妨碍，无色乃至无这个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字破下去，就是由空的这个洞察了离诸种种相，是不是矛盾呢？其实这个不是矛盾，建立名义当中世俗地圣义地它有其不同的这个呢标准的。那么这个说空义是通达真实显现真理，那么说色义呢，那是显现世俗皆是相待现象，就像无常呢，这是一个理呀。那么从这个叠合起来的范畴上，比如说关这个杯子的无常，杯子是不是无常呢？杯子是无常的，那么这个杯子的变化体现了无常的这个理。从这个同一范围上来讲呢，杯子无常，无常呢涵盖体现在这个杯子的事实上。那么就像前面讲的这个色即是空呢，空即是色啦，在这个同一范围来观察来讨论的时候，它这个是能够同一边际来涵盖的。那么是不是说就完全的只是如此呢？那就不是了。为什么？ 我们观桌子的无常，我们观树的无常，我们观一个房子的无常，这些种种的现象，从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都是符合的嘛，它是都是有为法，都是生灭变化无常的嘛。那么这个范畴就扩大了，不只是一个杯子了，有房子，有树，这些其他的现象，所以这个就不是重叠重合的。那么相对来讲呢，一个是事，一个是理。杯子、树木、房子，这个属于事。这个无常呢，它属于是理。那么这里空呢，它是这个甚至关键世间如实的洞察，扫除了灭除了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实有执、实体执。我们在观察一切现象的时候啊，随所观察就随所执着嘛，你的执着基础在哪里了，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实存的、独立的、有其不变本质，所以呢支持它的这个存在，所以支持这个现象，认为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支持。就像我们讲轮回啊，我某生某世做了一个事情，这一生呢我感到了报了，或者是好的报，或者是不好的报，那么都随我的这个生与意行为带过来了嘛。所以你的心里面就会有一个什么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在哪里啊，就是主体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轮回主体，生命主体承载了前世今生延续到未来生，所以这个概念就是很深的了，很牢固的了。所以我们执着的这个桌子也好，执着一个事情也好，你会在得到的时候欢喜，失去的时候悲苦，就是你的建立点认为它是一直可以俱在的，跟这个变化的事实，跟因缘的显示无本质性、无实体性相违背了，不符合了，所以也不是真实的来观察这个事。如果有这个了解之后，学习了般若，那我们就真实的了解了色的具体这个事实了。它是一个因缘展现呢，是枉然而现，就好像这个灯光打出来以后，看到有一个布景，那么灯光一灭了，这个布景就没有了，本身这个布的景就是个幻化嘛，它是随灯光的交织所展现出来的嘛，所以我们的物象它就是因缘参照这个显现出来的嘛，哪有实体呢？没有实体啊，所以你不再停留在这个上面，不依它产生执着吗？所以从观色的这个对象上来讲呢，这个范围是重叠的了，所以色即是空呢，空即是色了，依色来观空，依色来明空的时候，从因缘法上展开深度的观察，所以剥离了原来的错误认识，所以即色显空。然后呢，如是通达空性的理呢，以理来统御来这个贯穿影响你的观察事情，来观察对应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呢空即是色，就是以空来动了色，以空来洞察物质现象，这个范围它就是有一个重叠性、重合性，就是以色为范围的嘛。那么从空的本意上来讲呢，它是理，它是甚者如实观察这个生命啊、宇宙啊，它的这个究竟的层面，所以彻底的真实的洞见，没有所谓的实体执着，与空相应，升起空相应的慧，在在处处，不管是这个事还是那个事，因为五蕴当中就有五相事了，我们说其他具体的就有零零总总，这个很多的事啊，我们说万事万物嘛，所以观色如此，观受想行识同样是如此，所以即受明空，即空明受是这样的。但是这两个范畴呢， 一个是事，一个是理，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下文这个是空中无色呢，是空害色故。为什么空害色？这个害色，害就是破坏的意思，这个破坏的色是破坏什么呢？就是色上的取着，然后取着当中所产生的这个色的认知。所以圣者认知跟我们凡夫认知都不一样的。就以声闻意来讲，这个证入圣流的声闻，那么他在观见什么事物的时候，这个主体性的中心性的我想，他会不再纠结了，因为没有觉悟之前他都不存在，觉悟之后呢，认识到他的假定。我们认识种种事物随着环境呢改变之后，它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这个中心主体其实就是一种想象罢了。你依附于随属于身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聚合了，这个捏出来的，就好像捏泥巴捏成一个人一样的，小孩子过家家捏了一个人呢，他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人来跟他说话了，对待呀。但是呢，从旁观者大一点的人来讲，就知道大家是在玩一个游戏而已，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所以圣者看我们这个颠倒的范围，我们的所想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他没有真正的如实的对应的能够观察到位，而是一个假想。所以这个我呢，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的呢？在我们现在是凡夫的这个心理状态当中，我们这个生活状态当中，这个所谓的我呢都不存在的了。但是我们没有觉悟之前呢，被牢牢的抓住，保护住，一切都从这个中心展开嘛。那圣者跟我们就截然不同，根本性的不同，他不会再犯这个毛病了，有这个错误想法了，他是如实观嘛。离了我相吗？离了我想吗？就是直接能够从因缘法上展开观察，我本不有，从来不有。所以你证入的时候呢，是不是灭了一个东西啊？不需要灭了一个东西，是还原了事实，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再圣不增啊，再凡不减，再凡不减嘛，法性如是，法性平等嘛。那么这个是我们相对范围里面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里讲般若空，讲心经是更深的部分，就是说直接对应色的时候，直接对应这个受想行识的时候，离诸妄相。我们原来停留在觉得说物质是物质，精神是精神，这个认知是认知等等，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定位认知，然后就身心呢被这种定位认知所显得像呢束缚了。但是圣者心中如是展开观察的时候，这个就像这个幻化师一样的幻化出来的像马牛羊呢，在走来走去啊等等呢，他是一个导演者，所以他很清楚这些都是假的，就好像一个导演要拍一个戏剧一样的，叫这个演皇帝，那个演乞丐，这个演将军等等，你演的再像，演的再逼真，毕竟是一场戏嘛，它不是一个真的东西嘛，是个假的东西嘛。所以演戏的人他不会像真正历史上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产生的这个直接的决定性的一个影响，痛苦啦，放不下啦，舍不得啦，他知道这是一个戏了。当然有的人太入戏了，他肯定也会带来这种情绪的纠结了起伏啊，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演戏演得多了，有的人他从这个戏里面出来的时候，平常生活当中他可能还会带来一点这种习惯性的思维，这个也是会有的，就是有假就是做了真了嘛。那么圣者动的这个顿察到这个真实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入这个戏了，知道这个是幻化的，像马牛羊一样的。所以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这个从理和事的对应上，这个范畴上来讲呢，是相违的，你不能混淆的，不能把事当成是理，把理当成的事，这个就是麻烦了。就好像我们讲这个数量上的衡量一样的，你跟我比较一下，到底是六斤大呢，还是五尺大？这就没办法表述了，因为这个六斤是一个重量，这个五尺呢是一个长度。如果同样都是一个长度的话，比如说这个六尺和五尺，那你就很显然说这个六尺长一点，这个五尺短一点。但是你这个六斤就不会比这个五尺能够大还是小，可以去衡量的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范畴，它的不同的一个这个范围的一个表述。那么空的话呢，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就是直接指向讨论这个现象界、现象经，它是不是有根源、有本体的，就是讨论这个事物。那么从世学或者外宗神学等等之类的，它都是牢牢的又建立一个本体，精神为本体，或者物质为本体。物质为本体就是物质化的论调了，精神为本体就是唯心论呢。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或者是神造论等等，这个都是精神为本体来说的。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是缘起论，不是精神本体论，也不是物质本体论。精神生灭变化，物质生灭变化，这个互相影响，辗转变化，辗转相依。剖开来看，就像剥那个芭蕉树一样的，看起来是棵树，好，那你看看它这个树干到底在哪里？剥了一片叶子，那就少了一层嘛。又剥一片叶子，又少了一层嘛。剥到最后，你的这个芭蕉树还有没有啊？没有芭蕉树了，它就是从这个心不断的长叶子，不断的长叶子，包裹在一起，有树这么一个形象。那我们是物主体也好，客体也好，就是在这些林林种种的现象包裹之下，形成了各色的现象界的这个类存在。那么一佛法缘起观啊，空性观呢，就是各色各样的显示。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从语境上、言语上理解，可能会更加能够衔接一点，而不能说是存在，它就是显示，就像这个灯焰一样的。前面燃烧已经呢起了作用了，消失了，后面又燃烧又起作用，然后又消失了，因为有不断的燃烧，所以就有这个灯焰。有没有了，灯焰就没有了，有还有，灯焰就还有，因为你的眼睛反应不过来，所以就觉得灯焰是一个观察对象。其实这个对象呢，那么大的这个变化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所以它就是不断的持续显示而已。所以它不是一种存在，所以自体不是一种存在，客体也不是一种存在，它是一种相对变化的一个显示。那么从这个真实境来看的话，来观待的话呢，就是剥离了这些现象的这个外围的这个层面，让我们来这个讨这个深入来寻究，来观察它的本质。其实是无本质的嘛，所以你观察一切法是无本质的嘛。那么我们坐立在这个相应的现象里面去寻求它的意义啦，寻求它的真实啊，你寻求得出来没有？寻求不出来。所以我们世间的错误导向之下、引导之下，有的人就追求这个事情有意义，那个事情有意义，结果追求到后来的时候呢，他这个空虚感甚至于无比的放大，他觉得人生找不到意义，意义不知道在哪里。因为这个相对现象的变化，你哪里能够以它为你的根据地啊，你以它为究竟呢？它不是一个究竟嘛，你也当成是一个究竟，所以就事实上的这个对立和差距就形成了。所以到一定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以为出名他就是成功了，结果最后他出名了，他发现出名也不过如此。你做了一个什么事业，大事业做出来了以后，你这已经做到位了嘛， 你的所谓的价值啊什么都展现出来了，你再寻觅不出你的价值了，你就变成无价值了，你就变成无意义了。它就是这么一个事实。所以圣者观的时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迷梦打醒。当然是这个打醒的话不是说击打了，是以智慧的关照，你才能够把这个生死梦啊迷梦啊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你就自在了，这些现象呢不成为你的这个纠结点，自然就不是一个妨碍的事情。所以随着因缘法能够更好的应对处理超然这个表象，就超然的这个表象。所以真实究竟意去看的时候，一切事物一切现象是寻不到本质的。所以观色无色，观受无受，观想无想，乃至于观无常无无常。因为什么？无常是个定义嘛。甚至于观空，空也是个定义嘛。为什么又有空这个定义了？因为我们有，我们还有执着，没有办法，要建立一个定义来引导我们认识了解诸多这个纠结定义的根源，它的错误处，它的错误点。所以我们观空呢，在金刚经里面也这个完整的揭示了，讲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是渡河的竹筏，你过了河呢，竹筏就不要了嘛。但是你没过河，要不要竹筏呢？要竹筏。所以我们还没有通达究竟的时候，要不要学般若呢？一定要学。你不学就是盲修瞎练，你没有办法断烦恼，超越生死，能够这个到达彼岸。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必须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喝水的时候，你有一个杯子，这个工具就很方便了。你不能说请人家喝水伸手过来捧，那这个手它这个指缝又会漏，还没有喝到多少就掉到地上去了。所以有一个杯子就很好了，盛到杯子里面，它端过去喝了，那喝完了以后，它杯子怎么样？还是放在那里，它不能把杯子也嚼下去，再吃不烂。那么我们经典呢，是佛菩萨引导我们的时候，权巧言教，让我们认识生命当中的根本症结，执着的这个实体啊、我相啊，相应的这个错误。所以你一旦认识了、了解了，那就去观修。你如实的观修的时候，你的功德显现呢，跟真理相契合了、相应了。那么这个真理啊、真实境当中呢，我们建立出来的这些颠倒的这个所取的相，这个诸种种的这个存在，还能不能够建立得了呢？无法建立得了，因为它从你建立之前就不存在。但是你始终抱着这个梦想，在这个梦里面做活计。所以禅师讲，我们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是大做梦中活计。就是梦得很好啊，梦得很开心呐、梦到这样了，梦到那样了，不能再追梦嘛。那他都不是真实的吧？那你醒过来的时候，虚劳一场。所以何忧何虑呢？没有忧虑啊，没有欢喜啊，忧悲不可得了，那就是趋向真实了。因为他实质上，你从头到尾都围绕在自己的颠倒想当中。所以这里就说，这个是第一义当中呢，是相为义。所以君子应云，色中无空，以色为空故。那就是如果色这个现象跟这个空的理就是统一的话，那这个就是变成会有破坏，就是见空就破坏色吗？那么见色呢就破坏空吗？还能够是空有相继啊，还能够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反而成了一种妨碍。所以这些当中呢，它就是有这个我们见识的这个思维观察了，它这个 相应的一个发展这个类关联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空的话是圣者所证的真正的离体究竟理，而色的话呢是相对的这个事相世间相，那么不为真实理所观察呢就是如实观世间相，那为于真实理所观察呢就是颠倒世间相嘛，他这不是这个真正如实的观相对现象嘛，所以这个上面所展开的种种色呢它是以色为存在的，那么从本以来这个呢都不存在，那么从相对变化的这个现象上来讲呢它也只是各种范围当中的一个观察对象，只是如此而已。所以这个色中呢无空，如果色中有空的话，就像我们前面举的《法华经》里面那句话一样的，一切自身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你造房子做生意都是空性，都是真理，都是佛性，那要不要修行呢？用不用学法呢？假如那个就等于的话，那就不用修行了，大家都是佛了。就像法性圆觉性这一体系的经典论点一样的，讲心佛众生尚无差别，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本来是佛，还不就是皆具佛性，是本来是佛。这个本来是佛是什么意思啊？你智慧心打开了，清净呈现了，当然本来是佛了。那么现前你智慧心没打开，你的迷门没有醒，堕在妄想当中呢，所以还是世间染污相应，这个烦恼相应，生死这个呢，轮回波折种种痛苦，好好的一个圆满自在清净的境界了，你无法这个呢跟它相接应嘛？就像我们讲业力现象一样的，不是讲这个是木建连这个盂兰盆的这个因缘哦，就说他证圣果了。然后呢他入定看到母亲呢到哪里去了，因为他母亲死掉了嘛，结果一观察呢他母亲都是恶鬼道，所以他心里面就很悲伤呢，悲悯呢，这个要去这个帮助母亲，所以他起食之后呢就把这个食物呢奉献给他的母亲去吃，结果他母亲怎么样，他吃不了，他一伸手就变为火颤，这个不能够受用，不得其饮食。这个就像我们生活相应的例子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他怕什么？怕吹风。那我们这个正常健康的时候一吹风很舒服嘛，很凉快嘛，但是呢他这个感冒的人说，你跟我把窗户赶快关起来，我已感冒严重了，鼻子也塞了，你再吹我就不行了。所以风又对他是一种伤害，那么他到底是伤害的还是不伤害的？身体健康的时候不是伤害的，感冒有寒气了，邪都入体了，就是伤害了。所以这个时候某些什么营养的东西啊什么你也不能吃，吃了你这个病就会加重，因缘不同嘛。那么这里我们就是结合现象呢一些了，让我们从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一切自身产业不相违，是实相所显呢，是圣者转染成净，就是称了这个竹筏了，到了河对岸的过来人。所以反观世间现象，无一不是清净。所以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菩萨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他去向一些善知识问这个怎么样修菩萨行，修菩萨道的时候，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国王也有菩萨，做生意的也有菩萨，这个修行出家的也有菩萨，乃至于甚至于淫女婆须弥多他也是菩萨，乃至于这个恶王这个对这个百姓呢有杀伐啦伤害呀，他也是菩萨，就是他身心这个呢通达智慧以后能够回转 来观我们世间现象，引导众生从这个颠倒啊错误啊当中转出来，那是他的一个方式。而跟我们现在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角度所建立的基本点就是一个梦的错乱的一个基本点，所以发出来的都是梦的像，都跟事实呢是不相吻合的，不相契入，不相契合的。所以怎么能够说自身产业不相违，你就是动它的实相呢？借有佛性，你就是成了佛呢？所以还是要修，还是要学，要观。所以这里讲说这个色中无空嘛，就是你没有真实洞察的时候，这个色相呢有著着，所以相对事相呢它不是究竟你的这个通达。所以这个是相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理和事上来讲呢是不同一个范畴。如果同一个范畴的话，那么色灭了，这个空中无色那就也无空了，那么这个就是会要破坏。所以证入真实不是有一个破坏，虽然说消除了我执，消除了法执，也就是说这个执着心当中呢所呈现的所关键的诸法的相貌诸法的境界，那么转入真实的时候就离了这个法的幻象，它不是断灭，而是说你的执着的这个颠倒戏论的这个背景当中呢，它虚拟出来的虚想出来的构化，证入真实的时候只是把原本不有的澄清了，知道它是事实上没有的，所以也不是断灭。那么般若系的身观空性的这个观察有一些难点的地方呢，就是如此，就是我们怎么样从现有执着点现有认知范围经过这个空经过缘起的近次学习之后然后近次成熟这个认识，知道这个界限，知道这个范畴，不会混淆。所以有的人呢就学得空了以后没有很好的去理解到位啊，似是而非的一个结果啦，他就开始混淆了，一听说空，什么都是空的，所以呢做什么都可以的，什么都不要紧的，你欠了钱也不行也不要紧，我欠了钱也不要紧，他就把这个现象呢完完全给摒弃掉了，给抹杀掉了，空就成了一个他心里面想象的事物，心里面造出来的一个对象，脱节了这个生活当中的种种事项，脱节了心里的这个意识反应等等，然后就是凭着自己这个意想呢认为是佛教里面这样讲的，实际上是他讲的，实际上自己想出来的嘛，跟空是不相应的嘛。所以这个第一个相呢是这个呢相违意。第二个意呢是不相碍意，就是不相妨碍的意思。第一个是相违，就是说依这个真实所显呢诸相不可得。诸相呢无有实，诸相无有真，就是色乃至于相应的一切的法建立，包括空的这个概念的建立，都是相对的一个建立，是这样子的，因缘生性嘛。如果你真是掌握了空呢，证到了真实呢，还要跟你说空吗？不用跟你说空了，不用建立这个名义了，因为你自己就是这个，就好像我们讲此岸和彼岸，因为有此岸，所以说彼岸。某一天你觉悟了，你到了彼岸了，你就是彼岸了，所以还有什么此岸彼岸呢？就没有此岸和彼岸了嘛，就是不存在了嘛，你当下就是呈现的一个真实境界嘛。那么这里是第一。第二义呢就是不相碍义呢，不相碍义呢就是说为以色是幻，色必不碍空，以空是真空，必不妨幻色， 若爱于色，即是断空，非真空故；若爱于空，即是实色，非幻色故。那么这里就是对应的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真空，一个呢就是幻色。这我们讲色，种种的物质，可不可以讲相对世间的现象显现，宛然而现？可以讲的，它就是有的。所以说树、说花、说种种房色，那么佛经当中呢，在讲法的时候呢，也一样的会讲到这些物象，讲到这些现象。但是讲这些现象的时候，这个圣者证的真实呢，它是一真实观，跟我们凡夫的这个所讲呢，颠倒的这个认识呢都不一样，它是如实的显现，就是这些所观察到的、所接触到的物象呢、事情呢，它是如幻的，所以称为幻色。般若经里面讲色如聚沫嘛，色如水泡，响如扬焰，形如芭蕉，实如乾陶波尘。乾陶波尘呢，就寻香尘呢，它是一个经典里面翻译过来的印度的词汇。这个乾陶婆呢，又称音乐神。他这个呢，就是寻香而行呢，他没有这个呢实体实质，所以他这个显现呢，就好像我们现有的看到这个树和山啊，这个在的，但是从他那个境界里面呢，它又是另外一个呈现。比如说这个树当中，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房子的，但是呢，钱大婆他是一个非人呢，修罗以上的境界嘛，大力神的境界嘛，所以他这个显现了一个城市在那里，他们可以住，他们可以用，但是以其他众生的角度去看呢，这个地方就是几棵树而已，就是几株草而已，没有城池，所以是幻化成，就好像我们讲的海市蜃楼一样的，水气空中这个光的折射，所以看到了城市，看到了人啊等等，都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的识呢，就犹如乾陶婆尘，就是我们的心识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心念呢，精神呢，它是更加怎么样真实的，因为什么？我们经历的事、经历的环境都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你一直在这里、在那里、在人生的轨迹当中呢，你都会把它存留下来呀、记忆下来呀，你就可能感觉到你的心更加真实一点。这个是趋向于精神的部分。那当然呢，有的人他就更加趋向于物质的部分，他觉得你的精神是不真实的，你就是一些想法而已。但是实际上，众生的想法、人的想法，有时候比物质更坚固，所以这个《论语》里面讲说，三军可以夺帅呀，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人一想了以后，他认为是真的，你九条牛都拉不回来，他就认为是那样。所以这个心识它也是有，从一定意义上的这个坚固性。那么是不是真的坚固了？真的是这个恒常的依托处了？不是的。这个如乾陶婆尘，如寻香尘，是幻化成，是这样的。所以色呢是幻色，乃至于精神受想行识都是幻，都是如幻。那么这个空呢，它不是灭取空，不是另外有的空，这里讲的是究竟义的空，所以称为真空。真空也不是我们现在又俗化了的那个概念，就是说把空气抽掉，什么东西都不存在，这个在真空的环境下制作的什么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空呢，是依因缘缘起如实正观生灭变化的事项，相对的种种现象，然后消除了在这些现象上的本体实体的错误观察、错误认知，跟变化的相对现象所显现的如幻的事实 完全契合，扫除了这个颠倒假想，这个就是真实的空，不是另外，这个物体呀、灭除了，没有了，好像这个人喝水喝下去了以后说空掉了，没有水了，你再给我倒一点，那这个是物体呀、相应这个水呀，它被你喝掉了以后腾出了一个空间，这个属于坏灭空，就是没有相应某种物质某种东西的空，我们都可以理解的范围了，这个不是真实的空，不是佛法里面讲的空，很浅陋，那么这里讲真空呢，就是直接指向所观待所观察的种种对象，剥离相应的本体实有执着，就是缘起的显示而已。所以即空来观呢，无诸幻象，即相来观呢，无有真实，所以一切相无有真实，所以这个真空幻有，有是幻有，空呢是真空，就是离实体离实有的空，那么跟幻有这个事实呢是相应的嘛，那么这个两者呢是不相爱，所以我们真实的去观到了这个世间现象了，你就通达空了，我们真实的通达空了，我们就会不再停留了，不再落到这个世间这些相对现象里面的假象了，执着在这个相上了，就不会执着这个相上了，你就会能够依这个有相入无相，所以有相无相是不相离的，也就是空和有是不相离的，那你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观察这个有相呢，你是没办法通达空的，唯有依道理这个辗转深入的观察现象，你才能够通达空的道理，才能够真正的在你心里面，在你的这个智慧观察当中显示佛法里面的殊胜空义，不相违不相反，所以这个是空和有，色和空，显示正义当中的第二义，不相爱义，前面第一个是相反义，相反义就是说这个观察观待的范畴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是这个名相作义，为此为若此幻色具体非空，不成幻色，是故有色即空，方得有色故。大品云，若诸法不空，即无大无果等。中论云，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故真空义耳，谨善应之。这个相作义呢，作就是造作成就的意思，就是相成的意思，那么这个当中呢，进一步第三重所显的就是说，前面观了了解了空和有无碍嘛，那么这里更进一步就是说空和有是相成的，正是有观空，所以才能够如是的显示有成就有，引这个中论当中的一句话呢，就是已有空义故呢，一切法得成，这个事事物啊，如果它有本体啊，它有真实了，它就可以都不会这个改变的，它就不能够这个引申作用变成其他的东西了，那么就会坏世间相，坏因缘的相对象，正是世间的这些种种事情呢，它没有本体啊，它没有不变的这个根本呢、所在呀、所以它有可变化性，就现在我们讲的有可塑性，就如果是说它有本体，它有本质， 有精微的力量，不可移不可改，那么就是相接其他事情对应起作用的时候就隔离了，它一直只是那个样子，改变不了，变化不了。而事实上来讲呢，事事物物一些现象呢，因缘生灭啦，变化啦，它当中没有丝毫的实体性。所以已有空异故啊，一切法得成。所以一切世间现象因缘展现，如是因，如是果，如是现象，本末究竟，都是这个样子的，成立一切。那么初开始不太了解空义的人呢，他有一定的什么疑惑呢，就说什么都是空的，都空了，那我们造了这个业，将来他怎么感果呢，他就有这种担心。那么事实上来讲呢，这个是随着他的实有执着，他的本体坚持，认为观空就是断灭，所以他不如是理解空义，所以他心中的空义呢是断灭空。所以一说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紧张了，什么都空了，我们做人呢、做事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就觉得没意思了。那么实质上正是你如实观空呢，所以你的心里面就离了戏缚了，你的身心就自在了，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意义所在，你的生命才有意义的。你不如实了解呢，就像前面讲的，你在假象当中想得到真相，在相应的执着当中能够找到你的根源点，这个的话呢是南辕北辙，找得再久找得再远你也找不到，只是越找越发现不是，越找越发现不是。所以经过这个一些的情境之后呢，那更加堕入一种无意义感。那么观空性，如实的观空，成立一切法，成立一切相，成立一切事。所以菩萨才能够完成呢度众生的大业嘛，佛才有利益有能呢这个嘞横截这个意志去做利益嘛。那我们众生呢，没有空慧，没有如实观，所以心里面呢说有就着有啊，说空就着空，总是停在这个执着点上，造成困扰，不同的真实。那么这个中论里面引呢，像大品经里面那个大品经，就是大品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就是广本里面我们讲的心经，是略中之略嘛，所以称为心要嘛，称为心经嘛。摩诃般若波罗蜜呢是一个广部嘛，这里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是一个极略的一个内容嘛，只是把主体核心呢跟我们呢介绍了，我们不学了不了解呢，就觉得说这个字这个内容很少很简单，那么相关联的意思内涵是很多的，这次学呢主要是讲般若讲空嘛，那么要是结合法相来讲就更多的内容了，像这个五蕴呢，这又是一个基本认识嘛，后面还有更多的相应的法相。那么在这个大品当中呢说，若诸法不空呢，即无道无果。那么不如是理解空的人呢，他有另外一个疑惑，什么都是空的，那我们讲修行呢，要真生果了，这个不是有所获吗，有所得吗，成就这个四双八倍的圣果，声闻里面来讲就是初果相、初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这个是八圣嘛。三贤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观这个四念处，最后能够总个的能观，那么就是前面的七贤，就七贤位。当然这些是一些细节的内容，我们可以暂时不去了解那么多，但是你可以知道一点点，就是说诸品位啊，诸果由生死流生死淤泥，断了烦恼之后出现于清净，到了彼岸，那么成熟的阶位不同， 所以圣人呢就有种种差别，有这个成就的这个功德呢次第呢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修行的目的嘛。所以不懂空不如是通达空的人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呢隔住了卡住了。我们修行还有成就的吗？你现在跟我讲什么都空了，那我们怎么样修行呢？又怎么样证果了？怎么样成佛成菩萨啦，成阿罗汉呢？那这个都是这么辛苦这么精进努力成就的目的，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大品般若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诸法不空呢，那就成不了果，诸法空呢才成得了果。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凡夫啦，如果凡夫是有起义，凡夫就是永远是凡夫，就像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思想一样的，它就是神造思想，然后种性定位思想。佛法里面是因缘观吗？缘起观吗？是以缘起义为根源的根本的吗？所以因果思想，世间出世间，种种道理相应作用变化这个枉然嘛。那么它其中呢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就说这个婆罗门呢，他掌管祭祀啊，从事修行啊，他将来都会升天的。那如果你是吠舍首陀罗卑贱种姓屠牛杀狗之辈，即使你发心向上了，说不杀生了，你将来还是卑贱种姓。这个你的儿子也好，你的孙子也好，他将来一直都是卑贱种姓，你修行怎么样修，你也是卑贱种姓，你不可能跨越的。那么这个就是定性的这个类认知，定性的这个类观察。就像有的人讲一样的，说佛法里面也讲受记啊，为了多少多少事就会证果或者是成菩萨，那是不是跟这个算命呢这个宿命论呢是一样的？不是的。宿命论呢，它是指这个命还有这个相应的生命过程都是被安排了，无可改的，所以你努力不努力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佛法里面讲的受记啊等等呢，它只是讲一个节点上会出现这个事情，所以不是宿命论，而是因缘法，就是说完整性的全面性的观察了各种因缘力量，到这个成熟的时间当中会出现这么个事情，但是并不是以这个事情为终极化，它只是出现这个事情，接下来还有进一步的往前的一个发展，不同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变化，所以不是宿命论。那么这个种种众生呢，正是他因缘相待，不是定性的，不是说凡夫就是永远是凡夫，就像神教一样的，你永远是信徒，你不能做神的，神永远就是神，你就要听他的。那佛法来讲呢，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那真理上来讲，法尔如是平等吗？你只要去依这个道理去观呢，你就能够减轻烦恼，你就能够降服自心，乃至于最后证的真理，转染成净，就是说断除烦恼，升起智慧啦，获得清净啦。那么这个是相对因缘呢，如实来观察，它就是没有本体没有实体的嘛，它是相待因缘的展开，是因缘的变化事实。所以从这个变化事实来讲，就是空嘛，就是无体空嘛，无自性空嘛，是相对而起嘛，所以才会有品有道，就是这个断烦恼断了多少品呢、这个修道啊，能够证到什么样的成熟阶位啊，不然的话呢就是无道无果。这个大品经里面就是以般若这个广义的去说的时候，说到了相应的这个事项上呢，正是诸法无体，诸法空， 所以才有修行的可得，修行的成就。如果诸法不空呢，那成就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空有呢，它是相成立，就是这个幻色，这未若此幻色具体非空，就是幻色如果不是幻，它是有体的话，它就不是空，它就是真实有，那不能称为幻色。正是因为相对的变化的显现，所以再显现的真切，再显现的如何如何的实在，它都是幻化的，它都不是实在的，所以称为幻有，称为幻色。那么由这个色即空呢，才有这个嘞色的辗转，辗转显示，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辗转的显示。那么这个是正显示义当中第三重义。那么后面讲真是故真空通有四义，这个通有四义呢，它是一定意义呢，结合这个光啊等等呢做基础，来说这个范畴的。我们依这个著书的部分呢，略微了解一下就行了。因为这次主要呢，我们是要学好心经的这个空义，也就是通达般若的内涵，这个是主要的。那么这个四故真空通有是义，一废己成他义，以空即是色故，即色现空影也，这是一个。明他显己意，以色是空故，即色境空显也。三自他具成意，以影显无二，是真空故，为色不异空，为幻色。色成也，空不异色，名真空，空显也，以互不相爱，爱具成也，是自他具名义，以举体相，以举体相继，全夺两王，绝二边故。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华严体系当中呢，由般若光，由空性所显示的这个辗转深入之后，光行境的深入，所以既有这个嘞空的观察，也有相对事相的这个观察，那就是深缘起和广缘起啊相结合的一个光。而在修行次第当中呢，它是会有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基础的了解理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入门。了解了之后你就要运用呢，你就要去实践呢，所以实践的时候它就会心理相应产生变化。你先是观色吗？观色呢这个因缘性吗？所以究竟推行的时候找不到它的毕竟的根源和本体啊，所以就与空相应嘛。那么观空相应的时候，你不观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差别差异现象又现起了嘛。可是这个时候差异现象现起呢，跟前面没有观察是有不一样的。为什么？你的认识改变了嘛，所以你在显现的事项当中没有原来那种牢牢的要抓住要停留的想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显现为幻。那么这个幻的话，既然不实呢，它又辗转又深入了，又指向于空了，所以最后呢就是两者融合。事实上本来就是融合嘛， 但是我们这个观修啊，观察了它有个成熟这个阶次，就像我们做某一个事情一样的，先呢要中规中矩的按照原则操作，然后操作了一些时间之后呢，基本上都熟路了，所以你都不忘记这个原来的这个系的每一个所谓的规定，可是你做的事情不会错了，你跟这个相应的事情呢有深度的体会，所以这个时候谁起谁做呢，都是能够符合，都是能够做好那么这个又是更进一步的一个体会了。所以这里四故空通有四义，这个第一是什么样呢？这个第四义就是说非己成他义的话，就是这个以空即是色呢，就是这个色性空影色性空影，就是因为你如实的这个通达了空义了，但是这个理呢不能是纯粹这个孤立的了，它是要结合四相，所以我们结合四相来观的时候，那么就是四相宛然呢，现象宛然呢，那么就是空对应到四相上去观，由理到行，由理到事，那么这个只是跟你所通达的空义、通达的空的理相结合，所以这个时候现的是什么？现的是相应的相，所以色现空影就我们现在学了道理了。假如说你要修般若观，你怎么修般若观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观察了观察因缘了，观察色了，观察色不可得了，所以你才起一念，才这样做想，这个直接想起来就是色，所以色现空影。那么我们学的时候理解的时候是了解无有真实，通达真空那么这个是理嘛，所以落入到四行呢，就是色现空影，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非己成他，己是什么？己是空嘛，他的话呢是色嘛，就非己成他嘛那么明他显己呢，就第二个，就是你选了一个这个事项呢内容来做观的时候，你就是以色即空呢，就是色境空显，就是进一步速速观察，速速观察，因为已经了解空义了嘛，所以虽然这个时候主要是观察色，但是呢观察到一定成熟阶段的时候呢，就是离色想，离色止，色境空显，那么就是第二重那么第三重义呢，就是自他具成义呢，就是影显无二，是真空故，就是这个色呢是幻色，空呢是真空，二者呢俱成就是前面呢是要么呢是影色，要不然就是影空，显色的时候就影空呢，显空的时候就影色了，那这到这个观察呢，进一步呢就是色空俱显，就是影和显呢这个界限呢不是那么多了所以色不异空呢为煞为幻色这个色也有显现空不异色呢明空明真空呢那个空也有显现物色有显现，空有显现，两者并行不碍，互相呢互融互显，所以二者俱成。那么第四种呢是什么？圆满的一个成熟了，更究竟的一个状态了，就称为自他具绵相。自他具绵相就举体相继啊，这个传多两王绝二边故，我们讲此岸和彼岸还是相对的嘛，所以你真正成熟了超越了，就无此岸无彼岸了嘛， 所以真正如实的完完整整的通达空了，一切色无碍了。所以一切色无碍呢，当下即通达空了，所以就脱离了相对的这个界限了，就是圆满的这个观察起来呀，这个具体相继，就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与空相应，与相呢无碍，就是与一切相的无碍了，与空相应呢，就是绝了两边，绝二边故，就是空边和有边嘛，真空边和幻有边嘛，离了，超越了。那么这个是从光形上相结合，有这个四种。那么在华严里面呢，它这个讲深义呢，它结合了广义嘛，就好像我们讲这个杯子一样的，表面上你就只看到一个杯子，但是依华严呢，依广缘起，依这个空观来观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说观这个杯子，因缘生如幻现不真实，还有呢是什么，杯子之所以为杯子，它离不开桌子啊，离不开要喝水的人啊，离不开这个房子啊，如果没有这些的话，这个杯子它不会能够孤单的在这里成立吗？它跟其他的事物相联系吗？所以我们直接只限于杯子的时候，忽略了周围的关联的种种事项，当我们观察周围的事项的时候，就忽略了杯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广的缘起广的现象当中，往往容易存在局限的这个事实。所以它偏在此就离了彼，就像一个柱子一样的，它之所以为一个柱子，因为它又称这个房子了，如果这个房子不存在，柱子存不存在呢？柱子不存在吗？所以整个的去观察的时候，它是柱子非柱子，没有真实的柱子，因为有依托的关系，所以就有房有柱子。那么房子离了这个柱子，它能不能撑呢？它就会斜掉倒掉了，它也不成为房子了，所以房子又离不开柱子嘛。从管的角度上来讲，好像我们说少了一个人也没有什么所谓，就少了一个人嘛。其实从管缘起的角度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映射关系，它已经关联到了，那么它就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它并不是无影响的。所以这个整个的关联性的这些现象都去观的时候，就是由空啊到有啊，由有呢又到空，最后呢又由空有的相继和广泛现象的一个通达。所以这个观行呢，我们首先当然是把握根本义，然后它的成熟呢，从你的提升呢，以及它所破除的对象呢，会逐渐的这个有不同的，不是说开悟了，了解般若空了，见到空了，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一悟即是佛地了嘛。那么这个是从本质性上的通达，可以这样说。那么从成熟次第来讲呢，都不是这样说了。所以这个讲这个通达空的释义呢，它其实是结合现象以及观察的这个成熟来讲的了。所以这个是第一重，就是这个空万于色，就是由这个真空的通达。那么下面呢，由这个色的通达，色的万色的角度去看呢，就是色万于空呢，亦有是意，显他自净，自显引他具成是具名，并菌前失之，是则幻色成王无碍，真空隐显之在，何为一外圆通无际，是其法也。其实这个注疏当中这一部分呢，它是这个法藏大师啊，依华严宗依本宗他的本地这个加分呢，来注解的。所以他是结合华严的广大境界，做了这种解释。那么我们前面懂了这个，你也可以懂了，那你自己去思维了，就可以了解到了。所以进一步成熟的时候呢，是 幻色和真空呢，圆融无碍，所以是圆通无际。这个通达四义，从真空来观可以通达四义，以色万余空也有四义。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依这个光形呢来解释。那么这个就光形四者有三，那就是紫观呢和这个紫观呢三蕴呢。一，光色即空，已成紫形；光空即色，已成光形。空色无碍，一念顿性，即紫观具形，方为究竟。那么这里就是以紫观的这个方向来说这个即色即空的内涵。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紫观的基本义。什么叫做紫，什么叫做观呢？紫的话呢，就是令心于所缘，或者说所观察境专注不散。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描述叫心一静性，就你的心啊直接对应了一境，这不是说有爱有三呐、种种呢差异千念万念，就专一这个呢观察专注。所以这个是指的基本意思。那么观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他望文生义，说白骨观不净观，这个是修观，这个不是修观，这个是修止。观的意思呢，就是以这个有专注心为基础，于这个事理这个审责抉择，就是对于事理啊要有抉择性，要有这个详审明辨。通常一点来讲就是思维了，但是这个思维呢跟世间一般的思维不同。我们一般的思维你想多了会累啊，还有呢就想多了你这个烦恼会起来了，因为理不通，理有局限，还有心理基础不好，心理基础不同。那么这个观的话呢，它是有这个定为基础，与这个相应的事理，所以是这个已经懂的内容有方向性的，比如说无常，这是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般若了空呢，这也是道理，所以以这个呢来修观来思维，所以它是连续性的这个呢细细的观察思维。那么经典当中呢还有论点当中呢都有很多关于这个指和观的这个基本定义。所以有一种又是这样讲说，这个指呢是有无分别修，观呢是有分别修。这分别就是我们一般意义里面讲的这个想啊思维的意思嘛。无分别呢就是与所缘呢专注了嘛，不分别嘛。那么有分别呢就是与一个事啊理啊我们这个思维啊思维啊这样的。所以这个定里面它在成就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修止，有的时候是修观。那么我们对于道理虽然从理解和学习的过程来讲，你一定是要有思考，你一定有思维，你不思考怎么懂啊，就不懂啊。但是你这个思考它是不是决定说成为修观呢，或者是成为修止呢，这个是不决定的，就是看你这个心的练习往哪个方向引导。 如果引导到集中专注，那就是休止了。引导到休观，那这个思维那就是休观了。所以像这个观空啊，也可以休止嘛，让你集中嘛。就像这个同门止观，智者大师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止观的这个内容一样，说这个止呢有三种止：细心止、随缘止、体真止。细心止就是我们选一个观察内容呢，速速观察了，保持集中呢，这个是细心止。随缘止呢，就是我们随境界现，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去专注，保持专注，随缘止。那么体真止呢，就是你观因缘法，观真实相，离虚妄想，契入真实，一切法不可得。那么这样的一个道理上的思维观察呢，就相应来讲会破除消除我们产生杂念妄想的基础。人为什么妄想杂念呢？有执着啦，跟着执着的东西追求啊，然后在这个追求的事项上起起落落，变化无常呢，所以妄念很多了。那如果是观真理、观空，不执着，不贪爱，不追逐，这妄想就很容易停下来嘛。所以这个学习道理，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嘞，这个基础，一个前奏，就是我们预先的一些准备。道理认识越多，观察越细，你对于这些事情的这个缠绕啊，纠结了就会越少一点。我们越是不懂的时候呢，这个道理不明嘛，很多事情呢就是跟他这个就扭结在一起了，所以就容易起烦恼，心难的安住。那么我们这个观修呢，容不容易去实践呢？不容易实践。所以学理道理通了，观修实践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这里结合这个观行来说呢，观色即空呢，这个即已成止行。止行就是说我们观诸色因缘性，无有真实，无有实体，都是幻色不可得，那么就离这个色的种种相呢，那么就不起色的种种想呢，内心就专一了，专收了，所以就会成就止，已成止行。那么你在观空即色呢，空达空的这个真实意，然后再相对的看种种相，观察种种相，深受心法一切，这个依这个不可得观，依无实有观，所以观色呢是幻，观这个受也是幻，观这个想啊，心里种种的状态呢，它都是幻，所以这个就是由这个呢，空观为基础啊，进行的连贯的思维，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入观了，它就是观行了。前面的观这个色即是空呢，就是显示真理，就是究竟义空义，指向于这个义，那么就扫掉了，消除掉了色啦等等差别相。那么这里呢，就是由究竟义呢再结合差别相来观，所以观差别相就离不开你的思维，正的思维啊，正的见解啦，来这个类思啊，辗转越思维就越细呀，那么这个修观呢，你思维的越透彻呢，这个智慧呢就打开，这个烦恼就减轻，所以修观会生欢喜，但我们想世间的事情呢，或者是没有定力的基础了，你想多了你就会累， 我们讲想这个事情想不了，想不通伤脑筋。但是修观呢不是这个样子的，修观呢正常的修观会状态心理的这个层面呢越来越好，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成观行，空色无二，一念顿性呢即止观具行，就是说既有即空了，即空即有啊。观色呢即是空了，观空呢即是色了，这个空有无二呀。这个随观念随观起的时候呢，二者皆具，这个两者皆具，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止观具行，我们就是通常讲的止观双运。初修的人不容易，思虑多了，妄想就会可能夹杂进来，所以就不集中。这个集中多了，他就不想这个呢发起观察，发起思维，所以他就有止呢就起不了观，有观呢就起不了止。那么运用成熟的时候呢，他越观呢，这个越内收越集中越清净，他越集中越清净呢，越能够观察的细致。所以二者是相顺而行，相辅相成。所以观的时候有止，止的时候有观，所以止观双运。所以观空的时候观到幻有，观幻有的时候就观到空，所以越观幻有呢就越见到空，越见到空呢就越能够如实的观幻有，这空有无碍啊。所以这个止观就是同时并起，同时具足，又集中又思维，又集中又思维，又思维又集中，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偏向性的这个发展呢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想多了就想静一静，静一静呢又想想一想，静久动机呢生静呢，静即生动嘛。所以它是一个不能够调和的统合的一个状态。那么有这个空啊，有这个如幻呢，这个因缘色的这个假观呢，所以它能够统合起来。所以结合这个观行来讲呢，你这个二者无碍呢就是止观具行，方为究竟，这个就是究竟。初分的时候不究竟，修止就是观空。这个修观呢就是观化，那么就是二者呢是偏于一边的。那么相继的时候呢就是两边这个呢都不偏取。二者呢和合融通，就是融合的。那么这个是一重了。再有一重解释是什么解释呢？就是说二见色即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见空即色，成大悲而不住涅槃。以色空净不二，悲智不殊，成无住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结合这个空意，结合这个幻有色意一起来观，成就悲智。那么成就智的地方呢，是观色即空啊，通达真实啊，通达真理啦。所以不住生死，生死一切现象没有真实观之前就是戏服，有真实观之后呢就不是戏服了。因为生死都是幻生幻灭的，原生无生的，所以菩萨来利益众生度众生的时候呢，与三有不相爱，就是这些都不妨碍他。因为他由这个幻有的现象呢洞察到了真理。就好像说这个某个地方要演个戏，但是有些是不通知的演员，然后大家正演的这个手忙脚乱的呢，他在这个当中也跟着惊慌起来了，因为他不知情嘛。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知情的，预先就告诉他了，没有什么害怕的，不要紧的，今天是演习或者是说演戏，所以他心里面很稳定的，他没有什么事情的。那么这个不懂的人呢，他可能就焦虑起来了，他不知道这个是个假的嘛， 所以演完了以后再把底接出来的时候，那个人才会安嘛。如果你还都不告诉他的话呢，他可能就真的着急了。那么这个通达空性的理，观因缘，由这个呢建设的如实观呢、啊，通达他无有真实啊。那么我们这个轮回啊、生死啊，那如幻嘛，所以不在生死当中飘逆，大梦一醒，所以不住生死，不着生死，那么他不知道的时候就会有取有舍啊，觉得这个是好的，他就要牢牢的把握住、抓住；那个是不好的，他要排斥住，在那里左右的徘徊，那么身心的困顿。那如实的观呢，就是有这个呢空的智慧，不住生死。那么见空即色呢，成大悲而不住涅槃。一生文境上来讲呢，观无常啦、观无我啦，赶快超越生死啦，出离轮回啦，不要在这个事情再打转转了。可是呢，菩萨有般若观呢，有空性慧呀、这个见相如幻，就是见空即色，就是这些色相宛如呢都非真实，所以利益众生、度众生呢，无众生可度。这个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三轮体空的，就像布施一样的，能施所施，施物因缘生性，这个空相应的慧呢生起来，所以呢，这个呢众生呢、他迷被颠倒。他在梦境里面，是可怜悯着，徒自困扰，徒自烦恼，所以赶快去救他，那你赶快去救他也与你无妨碍吗？你通达了真实的吗？这个前面的治不住生死吗？那么由这个观见空即色呢，大悲升起，运大悲心，这个呢不住涅槃。就是悲不住涅槃，智不住生死，由空由幻的这个双举而观呢，菩萨所以能够于生死当中呢度化众生，他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智慧。那么色空不二呢，就是如是观空呢，就是如是显色，如是显色呢是如是动他空，就是二者呢相距不违。那么这个就是于上面呢这个起悲智，就是悲智长双运，那么初分的时候呢，起智那就以智为主，起悲呢就以悲为主，那么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悲和智呢，有悲的时候就有智，有智的时候就有悲，那么怎么样悲众生呢？不是悲众生这个不健康呐、缺衣少食，这个是这个为主，而是说依空性理通达，如实照见众生的细论颠倒呢，其实无有一个真实，所以能够这个当中来整这个拔济利益救济众生，那么于这个升观的话，救济众生的事情呢等等呢，因缘所示啦，因缘所现呢。无有这个嘞羁绊，无有系缚，自在无碍，所以度生无碍，那么就是由悲显智，由智显悲，这个悲智并运，就是悲智双运，那么这个是第二重讲观行，就是成无住行，住呢就是住着的意思嘛。就像一个人他在这个地方住的久了就有感情了，你要他搬家了去别的地方他就舍不得了，如果他只是在这里呢住几天，反正也要搬的，所以他没有舍不得的。那么我们心理层面来讲呢，就是对生死啦，对物象啦，对感觉啦，精神啦，种种呢都是有一个住的相，好像要在这个地方扎根不能动，这个才是我的寄附，我的依托中心点，其实都是你想象出来的，都是假定性，这样心里存留有了那么一个认知而已。从它变化的事实上来讲呢，它不可能是做停留的了， 就像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样的，为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是一切法本不住嘛，一切法生灭幻象嘛，因缘变化嘛，来来去去嘛，兴衰更替嘛，所以哪里能住呢？但我们自己都住不了，我们今天这样想，明天这样想，计划赶不上变化，你的想法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无可住的事实。那么如实观的时候，你心就不住了，不着了，能够如实观呢，以这个直接的这个契合这个事项呢，通达这个真实，通达真理，这样你才能够无住，才能够成就无住性，那么第三重呢，智者大师一应落经立一心三观义。这个一心三观是天台宗呢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内涵，那么这个一从假入空观，为即是空故；二从空入假观，为空即是色故；三空假平等观，为色空无异故。那么这个由色观空呢，那就是第一义，从假入空，就是色即是空。那没有道理引导我们不依因缘呢，这样深入观察呢，我们观色就是色嘛，观树就是树，观房子就是房子，所以观一个执着一个，观一个执着一个。那么依真理来如实观呢，观一个破除一个执着，观一个又破除一个执着，所以种种这些事项在观察的时候呢，心无住着，由空入假，因为这些都是说因缘展现的一个显现呢，它不是真实的这个实体啊，没有实体存在的啦，所以幻象枉然嘛。那么就是由假这个呢，入空观，那么就是证入空，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呢，就是由空入假观，就是通达了空性呢，通达了真理了，即相皆假，即相皆幻。就是随这个如实的空观呢，在对接了，在应对一些种种的事物的时候，这些事物都是幻化之成，都不是可以停留的，那就是由空入假，就是第一个是空观，第二个是假观，第三个呢是中道观，也就是说即空即假不二观，越观假的时候通达空，越观空的时候通达假，这个空有外，那么就是空假平等观，第三观就是空色无异，那么这个就是结合天台家讲的三观，所以这里有三种，就是一个是从止观上来讲的，这个止观基本义，一个呢是从悲智上来讲的，那么再有一重呢，就是从这个呢空假上来讲的，那么就是这个观行上的一个解释。从观行解释之后，那么结合前面这个佛厨啊小圣和菩萨有部分的这个妨碍，直视正理，皆是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就是破除色蕴这个有实体这样的颠倒想、颠倒执，通达色是因缘幻有，色是无实体的这个真实观。那么再扩展开来呢，就是通达五蕴皆是呢幻有不实，这个是这个真空呢这个呢自性啊不有啊，这个样的一个对应，一个这个契合。那么这个就是引导在这个智慧剖析啊观察上，然后通达般若，照见这个无蕴空，通达这个呢基本义。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呢，那就是显法体，就是破疑，破除外疑，破除外疑之后呢，就是揭示法体，就是 显示诸法的究竟体。那我们这里呢，虽然说是法体了，但你就不能是一般说客体存在一个永恒对象这样来讨论体，这个是不能够这样讨论的。那么这里说体呢，是说从这个归宗宗义上，我们破除了妄想，破除了这个戏论的这个执取，它所通达真实的这个究竟的这个真理层面，来说体的，那么实际上就是指真理了。所以它不是一个对立的或者是建立性的一个存在，对立的建立性的一个存在在说空义里面就讲过了。你不能是说观法这个因缘，那破除这个法之外，然后呢这个有空的存在，有空的成立，这个就是相似的空，有所取的空，以空为对境，以空为事物一个存在又建立起来了，本来是要破除的，那么这个就是错误的了。那么这里呢，就是从舍利子是诸法空相这个说起。那么这个当中呢，显法体呢，它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总，一部分是别。那么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呢，这个是总，后面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那这个是别。先说总相，再说别相。那么这个总相当中呢，言诸法空相者，诸法就是多的意思，诸多的意思嘛，法呢就是很多的意思。所以这个诸法呢，诸法空呢，就是涵盖一切。比如说我们讲五蕴的话呢，它的范围就不涵盖一切了。为什么？因为五蕴之法呢，涵盖了一切有为法，不涵盖无为法。那么诸法呢，就包括了无为法，既涵盖了有为法的五蕴，也涵盖了无为法，就是一切对境，一切对观都在内，都是诸法的范围。所以从佛法里面定义这个广义的法了，怎么定义呢？就是说这个法呢，就是只要我们所了众生所认识的对象，这个广义范围都可以称为法。从它本身说呢，就是人持自性的鬼生物解，就是它有一定的自相特性，可以被相应的产生认识，产生认知，鬼生物解吗？那么它就有一定的范式吗？所以我们这个认识事物的时候，就会有定义啦，有内涵啦，形成它的范围啊，就是内涵和外延嘛。这个是我们说了想呢，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范畴上的一个建立。所以一切认知对象，不管你说多庞大的系统，多复杂的东西，它的最起点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的基础概念，就是包括我们世界学问，就是从它的基础概念起来的，然后才这个来论述参照性的其他东西，关联起来，形成种种的学说，这个物理学啦，化学啦，那么我们学佛呢，是佛学啦，那都离不开这个当中的基本建立、基本义的这个定义，然后才有这个体系上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叙说、阐述或者是陈述。那么这一些认知呢，它都有这个基本范畴，这个是广义上的法。佛法里面讲皈依法是皈依涅槃、皈依清净、皈依真实，不是皈依法，不是皈依广义的法，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讲诸法空呢，先总别，先总下呢，就是说为运等非一，故云诸法；显此空状，故云空相；中边论云，无二此无二有此无；四二名空相，言无二者，无能取 索取有，言有此无者，有能取索取无，四二不二，名为空相。当然我们读这些古体的有些文言的一些翻译了，觉得有点绕口。这个道理讲了什么？他就引了中边论的一个颂。这个中边论呢，在过去的一个阶段呢，我也讲过。它是唯识体系里面的一个论点。它主要是依这个能取所取来讲的。这个能取所取就跟认识有关系了。你的心在活动的时候，认识事物的时候，这个认识本身就是能取了，认识的内容和事物就是索取嘛。所以一摄入到认知的范围，心理活动的范围，就离不开这个二元对立，就是能取索取。上午的时候有的人还问了，追问了，说这个二元呢，什么叫做二元呢？这个就是二元的意思。你认识任何的事物，它一定是两分，不是我们其他现代哲学有些的定义一样的那种二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摄入你的认识事物的时候，你的这个心理活动认识作用的时候，它就有能取和舍取。认识的心，认识的事，认识的心是能取，认识的事呢是舍取。那么另外现在有一些说法呢，就是说比如说二元呢，就是说主观呢，客观呢，这个主体客体啊，二元呢，或者是事物当中的属性，比如说有阴有阳呢，所以是二元对立啊，精神物质二元对立啊，它只是参与元素。那么佛法里面讲这个二元呢，是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的，能取舍取。那么从心理本质来讲呢，能取所取是一个妄想，是我们在认识事物过程当中存留的影像，然后呢错乱性的相似性的一个认知。这里只能举一个相应的比方来说这个事情啊、就像这个现在知道光呢，它经过水呢是有折射的作用。所以你看到这个鱼呢在前面那个位置，但是实际上它的真实位置不在前面那个位置，它是在后面一点点这个位置。所以有经验的人呢，他都知道说这个鱼具体在哪里，没有经验的人呢，看到这个鱼在那里，他以为在那里，其实它不在那个位置。这个就是相似认识，相似相。那比如说这个镜面现在不是有哈哈镜吗，故意把这个镜面把它变得这个膨胀一个球体一样的啊，所以你站在前面呢就变成一个胖子，那在有的这个前面呢就变成一个很瘦瘦的，好像一个电线杆一样的那么瘦的，他把你的这个身子的投影呢，这个镜像呢变化了嘛，因为他收这个光的时候，他在射出来的时候，产生了曲张的一个变化。那不是你的本相，所以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能取舍取也是个假象。那么这里他虽然是说引这个来讲，那么如果是针对性的来讲呢，说总相呢，依这个中观呢，比如说中论呢，相应的一些说法呢，可能会更加贴近一点。但是如果从初分所显呢？那这个还是可以说得到上来的，就是无二有此无。无二是无什么二呢？无二就是能取舍取，能取舍取就是二嘛，没有能取舍取就是不二，有能取舍取就是二。对呀，我们前面讲什么二和不二呢？我们有空有色的对立就是二嘛，然后你光形成熟或者是真理通达，即色就即空，即空就是即色，那就是不二嘛。佛法里讲不二门。那我们世间二现在还流行于二，就是认为说愚痴的意思啊、哦。但是佛法里面讲这个就是讲对立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这个颂里面是说无二有此无呢，是二名空相，这个能取所取无。 就是如实观呢，能取所求是相似的，是假象的，它都是你心理活动本身而已。那么这个是相似的境。那么有此无呢，就是有什么无啊，就是依心识活动本身展开观察的时候呢，剥离了消除了这个能取所取的假象。就好像我看到那棵树，你的直观上来讲的说，哦，前面有一棵树，但是从心理认识的活动本身来讲呢，是我大脑里面有一棵树，外面没有一棵树，外面那个树不是你大脑里面那个树。现在不是讲生理现象的这个研究嘛，就是我们这个眼球看东西啊，它是小孔成像的原理。假如给你弄了一副眼镜，把这个光的这个对差了纠正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树梢啊在下面，这个树根呢在天上，在上面，所以你看到都不习惯的。但是你这样看，这样看，看了一段时间你习惯了，又会倒回来，树梢在上面，树根在下面，它眼睛它会有一个灵活的一个纠正。好，你看刚刚把这个看习惯了啊，就把你眼睛摘掉，没有个这个观的纠正呢，又倒回去了。这个树梢在下面，这个树根呢在天上，是这样的。那么你又经过一个过程之后又倒回来了，又看习惯了。所以我们看到树的这个觉得是看到外面那个树呢，你是看到心里面那个树。所以这个能取所取的境呢，就是你心里的活动。所以相似的眼性，所以是如是想，如是现，如是心，如是想嘛。所以你种种想，种种现嘛。那么我们今天学般若了解空，那你就静静的把这个空的意思呢理解到了一些了，所以你原来的这个执取啊，这个想呢，它就消融一些了嘛。所以它是你心理活动逐步修正纠错的一个过程，纠错圆满了，那你就见到真实了嘛。那么这个事取现能取所取，也是你去观心理机制的时候，最后你会打破掉，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真实实讲活在当下来，就是如实观的，不然它不是如实观的，都是被你心里面变化了的采取的一分的一个认知。所以不同的人呢，不同的认知嘛，同样一个事物，有人看了好，有人看了不好，差异呢很多。那么这里呢是从能取所取看，那么你如实观的时候破除了这个假象，知道直接是心理呈现。四二不二名为空性，这个四二不二呢名为空相，就是说这个相对的二呢假象的嘛，那么这个不二呢离了二相呢是真实的嘛，所以这个二呢从来都不是存在的嘛，所以四二不二。那么这里是怎么讲呢？照见诸法空啊，我们有五蕴的观之后究竟通达了，那么不仅仅是五蕴有为乃至于无为，无为也是相对的显示了吗？我们如是思维有为无为的相对吗？那么你真实显现真实通达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有为啊脱离了，然后一个无为得到了？不是的，无为没有得到。是不是一个有为破坏了，然后这个无为成就了？不是的。是什么？是恢复真实认识，破除相似认知。从本以来，生命当中自体的我想都是一个无明的复常之下贯穿起来的，它在凡夫的时候就我不存在了嘛。所以你现在证的呢，我它也事实上这个本来的现象显了以后呢，它就不存在了嘛，所以它不是灭了吗？那么这个世间种种像，这个杯子像、桌子像、人像、牛像、马像，种种像，它都是因缘幻化的嘛，是幻化像，是不实相、不可得相。所以你真实通达所显的时候，是不是说把这个牛啊马啊都灭掉了？没有灭掉了。就是这里讲这个什么是这个四二不二嘛，四二不二嘛，就是说这个是有而不有嘛， 那么种种四相呢，不相嘛，这是四相无相，就是一切相无相的意思，一切相不可得的意思，它是真实本寂，事实如此。所以你通到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有为无为啊，戏论啊，离啦，通达之究竟呢、啊。所以这个时候智慧所现，智慧所呈现，所照了的就是诸法空相，就是诸法空相，就是诸法无相，诸法不可得，诸法不可立，这诸法空相，那么这个是总说空相。那么前面观的时候，它有一个什么近次的解说，就好像我们要跟人家介绍说这个杭州啊怎么样漂亮，那漂亮呢它有西湖啊，有桥啊，有这个寺院呢，那你要讲很多是吧？那么实际上你这个照相呢，在空中做了一个航空拍的时候，咔嚓一声就把全部都照到了吗？但是你要介绍的时候，不可能说一句话都把它讲完了，没办法。所以佛跟我们说话，我们在听的时候，在学的时候也是见次所显，所以不可能一下子是完整的。所以这个由因缘破除色的实有光，通达空性，由如实的空性光，那么这个相应的种种事相所显，都是幻有的呈现，都不可能是有这个本体，都不能是有住有着的一个存在。那么最后呢，这个完整了，即色即空，即空即色了，就是色即是空了，空即是色了，乃至于五蕴一切法，我们在观的时候都是如此。所以归宗的时候，从本身这个宗义体上来讲呢，那就是照了诸法究竟义，那诸法皆空，诸法空相，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总的显示。那么下面的这个分别显示呢，就是先总后别了，就说其别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是别显。这个别显当中呢，有三对六部，就是有三种概念，六种所说，就是所说的内容呢，这个不生不灭是一种，不垢不净是一种，不增不减是一种，就是一共三种，内容上有六个内容，那么这个当中呢，解释呢，有的地方是那样解释，那么这里在法藏大师这个解释呢，他是这样来综合解释的。第一个呢，就未来世；第二个呢，就法来世；第三个呢，就光行世。那么从通义所指，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这个生灭的话是讨论存在不存在，也可以这样说。那么这个染净呢、垢净呢，是说它存在的这个特性呢、特征呢，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质地了。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增减呢，就是它的量了，它这个量的多寡，然后是增啊减啊等等，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这里的三重义呢，就是更加多一点，更加这个细一点。那么先第一个呢，初就未世，义不生不灭，在道前防卫，为诸凡夫生死，为诸凡夫。时此生彼，流转长劫，是生灭位，真空离此，故云不生不灭也。那么第一个是什么位啊？就是指道前凡夫位。我们讲修行呢，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见真理嘛，见真理的时候就称为见道，没有见道呢就是凡夫。我们现在才学了，才做准备啊，这个都是凡夫位，学习啊，布施啦，做功德啦，这个是集资量嘛，种种的准备啊，是道前凡夫位。所以从这个生命流程当中，生死这个流转，就是那里死了，这里生了， 这个长劫以来呢都是如此。就像有些人他能够记忆前生一样的，他就是说突然间遇到某个情境某个事情的时候，那有的呢就是生来他就是能够记得说自己上一生啊上一辈子啊在哪里啊怎么样的啦。就像这个近代的这个一些姻缘传讲到其中有一个事情一样的，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师父，他呢是从这个东北啊一路往南，他去朝峨眉山，结果跑到汉中地方呢生了病走不了了，走不了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家啦，这个收养他这个老太太呢也很好心，就帮他煮药啦，这个帮他这个送饭啦，虽然这样好的照顾啊，细心的关心他，但是后来他还是身体慢慢的不行，所以后来就死了。死之前呢他说非常感恩呐、说将来呢要有姻缘要这个报恩呐、结果当然呢就是我们要讲深一点，就是要强烈的出离心呐、实际上相对姻缘法各种姻缘是不同的。那么结果后来呢这个家里面就生了一个小孩，生了一个小孙子。那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就是他转世投胎了，就去到这个地方了，后来就读书了长大了，就去什么这个当时不是都从军呢去讲武学团呢学了哦，然后就出来打仗呢，那么他就后来就从南一直往北，这个打到东北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去到某一个庙啊，他一看他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所以一下子就把他这个过去的一些事情呢给唤起来了，所以他就马上把这些都舍弃了又去出家去了，那就是他的一个因缘咯。那么像有一些其他收集的一些例子啦，像这个什么车祸啦，病痛啊，那种突然间死亡，然后他又下一生相续，有的其实他可能是堕胎呀、什么其他特别情况的，所以他才会很清楚的知道记得前一生是怎么死的，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有认知，甚至有时候呢就是变成他长得大一点啦，烦恼多了一点啦，就不记得前生了，那么有的呢就还保持，像有一个呢他是去北方嘛，陕西嘛，这个下了雨以后就是这个土崩下来，他就去挑土啊，就去挖了又清掉嘛，结果清掉的时候突然一大堆土又滑下来，就把它压住了，然后他是拼命挣脱，就好不容易挣出来了，挣出来以后他就跟他妻子啊小孩啊这个说话了，就是很兴奋很高兴，说今天啊这个好险，这个大难不死，就逃脱了，其实他是已经死掉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死掉了，他逃脱是他这个神识呢微细的这个色身呢这个已经出离身体了，所以家里面的人他妻子啊儿子都不理他，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生命那么脆弱，遇到那么大难，家人一个都不理，说话都不跟他说，自己太这个可怜了是吧，所以就是逃走，结果一逃走呢他就到当地一个风景的地方去啊，准备想去散心一下，反正那么没有意思。结果一散心的时候，他又过那个牌楼啊，觉得这个牌楼很紧，他过不去。结果后来一过去的时候就投胎了，投胎就看到这个催生婆就手换脚了，说剪刀在哪里？哎，他就说剪刀在，不是在那边吗？他一看看到了吗？结果这个人呢、这个这些参与的人吓死了，这个生下来就会说话，妖怪出生了，所以这个就是他生死相续，此死彼生嘛。那么这个从因缘法我们去深度去观察的时候，这个生灭位当中呢，这个生是幻生，灭呢是幻灭，不是真灭，不是真的生。如果真的生，就是我们讲像道家一样长生不死嘛，一直生嘛，是吧？但是他生了又会灭的吗？那灭是不是真灭呢？灭也不是真灭，它是生灭相带的。为什么？这一个灭下一个开始啊，上一个灭这一个生的淘汰嘛。所以哪里真实的有灭，哪里真实的有生呢？所以从生灭位上来讲呢，这个如实观呢是生不可得， 灭不可得，生是幻象，灭也是幻象，就是我们新生的一个杯子一样的。有没有新生的杯子啊？它能不能脱离这个水呀、火啦、泥巴啦？脱离不了的。那么这个杯子打成不小心跌到地上打碎了，是不是杯子灭掉了？没有灭了，它的玻璃这个陶瓷渣子还在呀，那灭掉了吗？那么这个人把一个烟点着，把这个的艾条点着烧了，看起来只是烧掉了灭掉了，但是有没有灭呢？它变成烟呢、灰尘呢、二氧化碳呢，它哪里灭掉了？所以灭和生都是一个假象，没有真正实实的灭。所以一如实观呢，辗转观呢，离生死相，离生灭相。所以道前凡夫位依空来观的话呢，这个第一重干念是不生不灭，这个生灭不可得。依我们前面基本义啊，观色啦、观空呢，进一步所显，这个真实通达呢，就是如此的。所以是幻生幻灭，生而不生，灭而不灭。前面讲说无爱，这个有此无，这个无能取，无所取，那这个是心识对观的角度。那么这里是对境，直接讲生灭的事实，是相待一个显示，我们就称为生；相待一个不显示，我们就称为灭。其实它不是能够独立的了，真正有这个呢灭的这个本质可以存在得了的，没有的。那么这个是道前位在第一分。